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量子力学源自许多科学家的勤奋和天资，他们在少数几个国家里工作，交换观点，互相辩论，但他们的激情和奉献全都为了同一个目标。然而，即将攻陷他们大陆的混乱和野蛮，给这些杰出人物的团结与碰撞蒙上了阴影。量子物理学的明星如同拙劣的洗牌掉出的扑克一样散落各地。一切都开始于1933年1月，时任德国总统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同一天夜里，在伟大的哥廷根大学所在的小镇海森堡，伯恩和乔丹合作研究海森堡力学的地方，身着制服的纳粹在大街上游行。他们一边挥舞着火把和纳粹党徽，一边唱着爱国歌曲，并奚落着犹太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纳粹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焚烧书籍的活动，声称要把非雅利安人的教师从大学里驱逐出去。突然之间，许多最受人尊敬的德国知识分子要么被迫舍弃了他们的家园，或者要么和我那身在波兰没有这种选择的裁缝父亲一样，留下来面对纳粹日益猖獗的威胁。据估计，在5年时间里，有将近2000名顶级科学家因为血统或政治信仰的原因而被迫逃亡。然而，关于希特勒的崛起，据说海森堡曾欣喜地评论道：“至少我们现在有了秩序，可以结束这场动荡了。我们有一双强有力的手统治着德国，这对欧洲有好处。”海森堡在1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德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心怀不满，他甚至在一个民族主义青年团体中非常活跃。这个团体经常组织去野外徒步旅行，他们围坐在篝火旁，批评德国人道德的沦丧以及共同目标和传统的缺失。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也想远离政治，但他似乎看到希特勒强有力的手能够恢复德国一战前的伟大。然而，海森堡支持并协助发明的新物理学却注定会激怒希特勒。在19世纪，德国物理学凭借数据收集和分析初步确立了它的卓越和声望。当然，也有人提出了数学假设并对其进行分析，但这通常不是物理学家关注的重点。然而，在20世纪前几十年，理论物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功。然而，纳粹却认为它过度理论化，是一种深奥难解的数学。和他们痛恨的堕落艺术一样，他们讨厌它的超现实主义和抽象概念。最糟糕的是，它的大部分内容是犹太科学家的工作成果。纳粹开始把这些新理论、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称为犹太人的物理学，因此他们不但是错误的，也是堕落的。纳粹禁止大学开设关于他们的课程，甚至连海森堡也有了麻烦，因为他曾经研究过犹太人的物理学，还和犹太物理学家一起工作过。这种抨击让海森堡感到愤怒，尽管他可以在国外获得很多享有盛誉的职位，但他依然选择留在德国，效忠政府，对第三帝国言听计从。海森堡试图直接恳请海因里希·希姆莱帮助解决他的问题。希姆莱是纳粹党卫军的头目，以后还将负责建造集中营。海森堡的母亲和希姆莱的母亲相识多年，海森堡通过这层关系给希姆莱写了一封信。希姆莱的回应是持续了8个月的严密审查，这成为海森堡未来很多年的噩梦。但希姆莱最终宣布：“我相信海森堡是清白的，我们不能损失这个人，或者让他保持沉默。 他相对比较年轻，还可以教育新一代。海森堡同意了。作为交换，他将否认犹太物理学的犹太创造者，并避免在公众场合提到他们的名字。至于其他著名的量子先驱，卢瑟福当时在剑桥，他在这里帮助成立了一个旨在帮助学术难民的组织，并出任主席。他在1937年去世，享年66岁，死于脚窄性疝气手术的延误。狄拉克成为剑桥大学卢卡斯教授，有一段时间他研究与英国原子弹计划有关的问题，接下来被邀请为曼哈顿计划工作，但因为道德原因拒绝了。他在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度过了他的晚年，1984年在这里去世，享年82岁。泡利当时是苏黎世大学的一名教授，他和卢瑟福一样，也是一个国际难民计划的领导。但当战争爆发时，他拒绝了瑞士国籍，逃到了美国。战争结束后不久，被授予诺贝尔奖。晚年，他开始对神秘主义和心理学，尤其是梦境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还是苏黎世荣格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58年在苏黎世一家医院去世，享年59岁，死于胰腺癌。和泡利一样，薛定谔也是奥地利人，但当希特勒掌权时，他在柏林生活。对于希特勒，就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薛定谔被证明是海森堡的对立面。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纳粹，并很快离开德国，在牛津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这之后不久，他和狄拉克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海森堡当时正试图使德国物理学界保持团结，他对薛定谔的离去表示愤恨，因为他既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受到威胁。结果证明，薛定谔并不会在牛津大学待多长时间。之所以会出现麻烦，是因为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情妇生活在一起，他把这个情妇看得比第二妻子还重要。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沃尔特·穆尔写的那样，在牛津，妻子被当作是不幸的女性附属品。在牛津，有一个妻子就已经很糟糕了，有两个那就太可怕了。薛定谔最终在都柏林定居下来，他在1961年死于肺结核，享年73岁。他是在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首次感染上这种病的，从此以后就饱受呼吸问题的折磨。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阿罗萨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发展出了他的量子理论。当希特勒开始掌权时，爱因斯坦和波恩就生活在德国。由于他们的犹太血统，及时移民变成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爱因斯坦当时是柏林的一名教授。希特勒被任命的那一天，他恰巧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他决定不回德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土地。纳粹查抄了他的私人财产，焚毁了他关于相对论的作品，并悬赏$5000要他的人头。但他早有准备，在他们动身去加利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告诉他的妻子：“好好再看一眼他们的房子，你再也不会看到他了。”他对他说：“他认为他在说胡话。”爱因斯坦在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但也保留了他的瑞士国籍。他在1955年去世，随后被送往一家火葬场。12名亲密朋友正安静地聚集在这里。在简短的悼念活动结束后，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撒在了一个不公开的地点。但普林斯顿医院的一位病理学家却摘除了他的大脑。此后，他就一直被反复的研究。他剩余的部分目前在马里兰州银泉市的美国陆军国家健康和医学博物馆。由于被禁止讲课，同时又担心对他孩子持续的骚扰，波恩也试图马上离开德国。海森堡尽力使波恩免于受到非雅利安人工作限制的影响，但最后在泡利的难民组织的帮助下，波恩于1933年7月离开德国，在剑桥大学得到一项任命， 后来又搬到了爱丁堡。1932年，波恩选择对诺贝尔奖置之不理，于是海森堡获得了它。因为他们一起完成的工作，波恩在1954年获得了自己的诺贝尔奖。波恩于1970年去世，他墓碑上镌刻的墓志铭是 PQ 减 QP 等于2派分之 H。这是量子理论最著名的公式之一，这个数学声明将成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基础，这也是他和狄拉克分别独立发现的。生活在丹麦的波尔管理着一所如今被称为尼尔斯·波尔研究所的机构，有一段时间他并没有受到希特勒行动的影响，他帮助犹太科学家难民在美国、英国、瑞典寻找工作。但希特勒在1940年侵入丹麦。1943年秋天，驻哥本哈根的瑞典大使向波尔透露，他面临立即被拘捕的危险。这是驱逐所有丹麦犹太人计划的一部分。他本来应该在一个月之前就被逮捕，但巧合的是，纳粹感觉，如果他们等到大规模拘捕行动结束后再去抓波尔，或许会减少这件事情引发的公愤。这个延误拯救了波尔。他和妻子逃到了瑞典。第二天，波尔见到了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并说服他公开为犹太难民提供庇护。然而，波尔自己却面临着被绑架的危险。瑞典遍布德国特务，尽管他被安置在一个秘密地点，但这些特务知道他就在斯德哥尔摩。很快，温斯顿·丘吉尔就带话给波尔称，英国将营救他。他被装进一架德哈维兰文式轰炸机炸弹舱里的垫子中。这是一种高空快速飞行轰炸机，没有携带武器，可以避开德国战斗机。在飞行过程中，波尔由于缺氧昏了过去，但他还是活着到了英国，身上依然穿着他离开丹麦时所穿的衣服。他的家人随后也赶来了。波尔又从英国逃到了美国，并成为曼哈顿计划的一名顾问。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哥本哈根，于1962年在这里去世，享年77岁。在伟大的量子理论家中，只有普朗克、海森堡和乔丹留在了德国。和伟大的实验主义者盖格一样，乔丹也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他成为德军300万纳粹党突击队中的一员，自豪地穿着他带有纳粹标志臂章的褐色制服和长筒靴。他试图使纳粹对制造先进武器的各种方案产生兴趣。但讽刺的是，由于他和犹太人的物理学之间的瓜葛，没有人理会他。在战争结束后，他进入德国政坛，并在联邦议院赢得了一个席位。他在1980年去世，享年77岁。是那些早期先驱中唯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普朗克并不支持纳粹，但他没有做太多努力去反抗他们，哪怕是悄悄的反抗。相反，和海森堡一样，他的首要任务似乎是在符合所有纳粹法律和规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保护德国科学。他在1933年5月与希特勒会面，目的是劝阻他不要推行从德国学术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但这次会面当然不会改变什么。几年后，普朗克最亲近的幼子试图以最勇敢的方式改变纳粹党。他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计划的一名成员。在和其他人一起被捕之后，他遭受了严刑拷打，最后被盖世太保杀害了。对于普朗克来说，这是他充满悲剧的一生中最为悲惨的事情。在他的五名子女中，有三个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他最年长的儿子在一战中的一次行动中被杀，两个女儿死于难产。然而据说，正是他儿子被处决，最终熄灭了普朗克继续活下去的欲念。他在两年后去世，享年89岁。最初的热情过后，海森堡也开始对纳粹感到厌恶。尽管如此，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他依然在科学界身居高位，无怨无悔地履行他的职责。当犹太人被从大学中驱逐时， 他尽最大努力吸引最优秀的替代者，以保护德国物理学。他从未加入纳粹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职位，也从未与这个政权决裂。当德国在1939年启动原子弹计划时，海森堡也参与其中，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他很快就完成了运算，证明核裂变链式反应有可能实现。一种纯的叫做铀235的稀有同位素可以用来制造威力巨大的炸药。这是历史上众多具有讽刺意味事件的一个代表。德国人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将导致他们彻底的失败。由于战事进展得非常顺利，纳粹政权最初并没有部署太多资源来研究原子弹。但当战事发生逆转时，一切都太迟了。在他们可以造出一颗原子弹之前，纳粹就被打败了。战争结束后，海森堡和其他九名顶尖科学家一起被盟军暂时关押了一段时间。被释放后，他回去继续研究物理学的根本问题，努力重建德国科学，并试图恢复他在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中的名誉。海森堡在1976年2月1日死于他位于慕尼黑的家中，再也没能取得他曾经享有的地位。战争结束后，物理学界对海森堡的反应褒贬不一，这或许可以从我自己的行为中体现出来。1973年，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我获得了参加他在哈佛的一个关于量子理论发展的讲座的机会，我没法让自己参加。但数年之后，当我成为一个他曾经担任过主任的研究所的一名红宝研究员时，我经常会站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外，思索着这种帮助他发明出量子力学的精神。尽管有伟大的量子先驱们发展的量子理论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于宏观世界总体物理学的描述，但它却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它使人类社会发生的改变如同工业革命一般巨大。量子理论定律成为所有重建现代社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计算机、互联网、卫星、手机以及所有电器。但和它的实际应用同样重要的是，量子理论为我们讲述的关于自然、关于科学的东西。牛顿式世界观的乐观主义曾经断言，使用正确的数学运算，人类就能预测和解释所有自然现象。因此，各个领域受到启发的科学家努力把他们的研究主题牛顿化。20世纪前50年的量子物理学家打消了这种渴望。他们发现了一个既能赋予人力量又极度谦卑的真理。它之所以能赋予人力量，是因为量子理论显示我们可以理解和操控一个超越我们感官的看不见的世界。它之所以谦卑，是因为几千年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取得的进步表明我们的理解能力是无限的。但现在，大自然通过量子物理学家的伟大发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知道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并且量子提醒我们，其他看不见的世界是有可能存在的。宇宙是一个充满非凡秘密的地方，在地平线之外挥动一下翅膀，或许就会产生难以解释的、需要思想和理论新革命的现象。在这些篇章中，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跨越数百万年的旅途。它从第一种人类物种开始，这种物种无论从外形上还是智力上都与我们天差地别。在这段400万年的旅程中，也就是一眨眼的瞬间，我们就进入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了解到大自然由各种定律控制，也明白除了我们在日常存在中体验到的这些定律之外，世界上还存在更多的东西。就像哈姆雷特对霍雷肖说的那样，宇宙和地球中存在的东西比我们在哲学里梦想的还要多。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知识还会继续增加。鉴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数指数般的增长，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100年将会产生和过去1000年一样伟大的进步。 但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本书，你就会明白，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对于环境还有更多的疑问。我们人类在自然中发现美，寻找美的意义。我们不但想知道宇宙如何运行，我们还想知道我们应该如何适应这些。我们想给自己的生命和有限的存在提供一个背景。我们想感受与他人的联系，去感受他们的快乐和悲伤，去感受这个广阔的宇宙。在这里，我们的喜怒哀乐微不足道。理解和接受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很困难，但从一开始，它就是那些自然研究者的目标之一。从认为科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一样，都是哲学分支的早期的希腊人，到像波义尔和牛顿这样的把自然研究当成是理解上帝本质的一种途径的开拓者。对我来说，当我某天在温哥华《百战天龙》的拍摄现场时，对于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深刻见解之间的联系以最直接的方式显现了出来。我为他们正在拍摄的这部戏撰写了剧本，并就低温物理实验室的外观对道具师和场景设计师进行过指导。在这些普通的技术讨论中，我突然第一次不得不开始面对这个事实，也就是我们人类并没有超脱于自然，而是像鲜花或者达尔文研究的鸟儿一样转瞬即逝。一切都开始于一通从制片办公室转到拍摄现场的电话。在当时，还不是每一个12岁的小孩都人手一部手机，在拍摄现场接电话很不平常。我一般都是在事后数小时才会收到电话留言，潦草地写在皱巴巴的纸片上。就像这条留言，伦纳德，想让你，他说事情很紧急，给他回电话。这次不一样，这次一名制片助理给我拿来一部电话。电话那一头是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医生，他说我父亲中风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这是几个月前我父亲为修复他的主动脉所做的手术的迟发性结果。黄昏时分，我来到医院，注视着我父亲。他躺在病床上，眼睛闭着，看上去很平静。我坐在他的身边，开始轻抚他的头发。他摸上去温暖而又鲜活，好像正在熟睡，仿佛会随时醒过来。微笑地看着我，伸出手抚摸我。问我早餐想不想吃黑面包和烟鲱鱼。我和我父亲说着话，我告诉他我爱他，就像多年以后我偶尔会对我正在熟睡的孩子说的话一样。但这位大夫强调我父亲不是在睡觉，他听不见我的声音。这位大夫说，他说我父亲的大脑数据显示他已经死亡。我父亲依然温热的身体很明显就像百战天龙中的物理实验室，外表看起来精致的躯壳，但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功能。这位大夫告诉我，我父亲的血压会逐渐降低，他的呼吸也会逐渐放缓，直到他死去。当时我非常痛恨科学，我想证明他错了。科学家和医生凭什么能判定一个人的命运？我愿意付出任何东西，或者我的一切来换回我的父亲，哪怕只是一天、一个小时，甚至一分钟，好让我对他说一句“我爱他”，说一句再见。但就像大夫说的那样，该来的还是来了。那一年是1988年，我父亲76岁。在他去世后，我们全家人要做漆，意思是我们要进行为期7天的传统服丧。这期间每天要祷告3次，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以前我会坐在客厅里和他聊天，但现在我坐在那里，他却变成了回忆。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再和他说话了。多亏了我们人类的知识之旅，我知道它的原子依然存在，也将一直存在下去。但我同样也知道，尽管它的原子没有随它一起死亡，但它们将会消散。 他们组织成的我父亲这样一个存在已经消失，也再不会出现，除了留在我以及那些爱他的人的脑海中的一个影子。我知道，几十年后，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惊讶的是，多亏了我理解物理世界的努力，我现在感觉我曾经学到的东西并没有让我变得冷酷无情，它给予我力量，它帮助我在心碎的时候振作起来，不再感到那么孤独，因为我是某种更伟大的东西的一部分。它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我们的存在那种惊人的美丽。无论上天赐予我们多少岁月，尽管我父亲从来没有机会进入一所高中，但他对于物理世界却有着深刻的体会和好奇心。在我年轻时，有一次我们在客厅聊天，我告诉他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物理世界的书。几十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现了。